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刘三吴，茶陵人。最初名叫如孙，以自行于世。他的兄长庚孙、涛孙都在元朝做官。庚孙是宁国路推官，死于长枪贼的祸乱。涛孙是长宁州学政，死于辽寇。刘三吴到广西躲避兵乱，行省承制任命他为晋江路儒学副提举。明朝军队攻下广西，他才回到茶陵。洪武十八年，因如常的推荐被召见，当时已经73岁了，奏对符合皇帝的心意，被授予左赞善，多次升迁，做到翰林学士。当时天下刚刚平定，典章制度缺失不全，皇帝锐意制定礼乐制度，而老成的儒生大多凋谢，得到刘三吴教晚，很喜欢他。一切礼制以及三场取士法大多由他审定。刘三吴学问广博，善于写文章。皇帝编纂大诰和洪范著完成后，都命他作序，敕令修撰省公录、书传会选、寰宇通志、礼制辑要等书，都由他总领其事，赏赐非常丰厚。皇帝曾经说，我观察魁壁之间曾经有黑气，现在消失了，文运大概要兴盛了，你们应当有所著述，以符合我的心意。皇帝作诗，时常命令他唱和，曾经赏赐他朝鲜玳瑁笔，朝餐时命他排列在侍卫之前，宴享时赐他坐在殿中，与汪瑞、朱善被称为三老。不久，刘三吴年纪日益老迈，财力日益减退，常常违背皇帝的心意，礼遇也逐渐减轻。23年，被任命为进士子的京师吏部侍郎侯雍弹劾他玩忽职守，降职为国子博士，不久恢复原职。刘三吴为人慷慨，不设城府，自号坦坦翁。到了面临大劫时，坚定不可动摇。一闻太子去世，皇帝驾临东阁门，召见群臣对话，痛哭。刘三吴进言说，皇孙是嫡系继承人，承继大统，这是礼制，太孙的册立因此而定。户部尚书赵勉是刘三吴的女婿，因贪赃被处死。刘三吴请求退休，皇帝同意了。不久又恢复为学士。30年，与纪善白、信导等人主持会试，榜文发出，太和宋从第一，北方士人没有入选的。于是诸生说刘三吴等人是南方人，偏袒同乡。皇帝发怒，命侍讲张信等人重新阅卷，不符合皇帝的心意。有人说张信等人故意拿劣等试卷呈上，刘三吴等人确实参与了。皇帝更加愤怒，白信导等人被判处死罪，刘三吴因年老被流放戍边，宋从也被流放。皇帝亲自策问，重新选拔了61人，都是北方士人。当时称为南北榜，又叫做春夏榜。建文初年，刘三吴被召还，过了很久去世。宋从起加任刑部检校，同乡杨士奇等人显贵，宋从不去攀附。宣德年间仍然以检讨的身份掌管助教事务，在任上去世。汪瑞，字仲鲁，婺源人。元末与弟弟汪同聚集众人保卫相议，帮助收复饶州，被授予扶梁州同知，没有就任。胡大海攻克休宁，汪瑞兄弟前来归附，在婺源设立新园一分院，让汪同担任院判。汪瑞回到乡里。庚子年秋天，汪同率兵争夺鄱阳，没有成功，抛弃妻子儿女逃往浙西。幕府怀疑他，发文书召汪瑞到应天做人质。不久听说汪同被张士诚杀害，于是任命汪瑞为安庆税令。不久征召他参赞川蜀军事，以生病为由辞去。洪武十七年，再次被召见，命他讲解西伯堪离篇，授予左春芳左司职。皇帝常命他续写，熏风自南来诗以及其他音质诗作都符合皇帝心意，请求春夏停止处决死罪，体察天地生长万物的仁德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过了一年，疾病发作，请假回乡。汪瑞淳朴诚实，安闲沉静，不随便说笑，到了进讲时遇到事情就直言。皇帝曾经称他为善人。朱善，字备万，封城人。九岁通晓经史大义，能写文章。元末兵乱，隐居山中，侍奉继母，以孝顺闻名。 洪武初年担任南昌教授，八年廷试第一，被授予修撰。过了一年，奏对不符合皇帝心意，改任典籍，被放回乡，再次被召为翰林待诏。上书讨论婚姻律令说，民间姑舅及两姨子女按法律不得成婚，仇家诋毁诉讼，有的已经订婚而被断绝，有的已经结婚而被迫离婚，甚至儿女成行，有关部门强行夺取。查考旧律，尊长与卑幼相互通婚是禁止的，大概是指母亲的姊妹与自身是姑舅两姨，不可以卑幼上配尊属。至于姑舅两姨的子女，没有尊卑的嫌疑。成周时期，王朝相互通婚的不过是齐、宋、陈、齐，所以称异姓大国为伯舅，小国为叔舅。列国齐、宋、鲁、秦、晋也各自成为生舅之国。后世晋的王、谢、唐的崔、卢、潘与杨的和睦，朱与陈的友好，都是世代通婚。温峤以舅子的身份娶姑母的女儿，吕英公的夫人张氏就是其母申国夫人的姐姐的女儿。古人像这样的很多，希望陛下交给群臣讨论，放宽禁令。皇帝同意了。十八年升任文渊阁大学士，曾经讲解家人卦、新针，皇帝非常高兴。不久请求告老回乡，去世时72岁。著有《诗经解疑》《史籍》流传于世。正德年间追谥文客，安然降服人迁居颍州。元朝末年以左丞的身份镇守莱州，明朝军队攻下山东，他率众归附，多次升官，做到山东参政。安抚流亡百姓，俸禄剩余全部用于公事。皇帝听说后嘉奖他。洪武二年被召为工部尚书，出任河南参政，历任浙江布政使，入朝任御史台右大夫。十三年改任左中丞，因事被免职。不久被召为四府官。此前胡惟庸谋反被处死，皇帝因为历代丞相多擅权，于是废除中书省，将其职务分给六部。不久又想到机密谋划讨论不能无人，于是设立四府官，以40为名号，诏令天下举荐贤才。户部尚书范敏推荐老儒王本、杜佑、龚啸、杜孝、赵明望、吴元等人。诏到后，在太庙祭告，任命王本、杜佑、龚啸为春官，杜孝、明望、原为下官。秋冬空缺，命王本等人代理，地位在都督之下，多次赐予敕谕，用坐而论道的礼仪尊崇他们，命他们协助政事，协调四时。适逢立冬，北风带来寒冷，皇帝认为顺应冬令是王本等人的功劳，赐敕嘉奖勉励，又将每月分为三巡，每人各管一巡，以风雨是否及时，检验他们是否称职。行官讨论案件，四府及谏院复合后奏报执行，有疑难案件，四府官封还驳正。过了不久，杜孝等四人相继退休，赵安然接替他们。王本后来因事被处死，这些人都是老儒，出身农家，敦厚朴实，没有其他特长。只有安然长期在朝廷和地方任职，练达政务，皇帝对他的眷注特别隆重。14年8月去世，皇帝念及安然归附的诚意，亲自撰写祭文祭奠他。接替安然任四府的是李干、何显周。李干出任知府，杜佑、何显周都被罢免，这个官职于是被废除，不再设立。王本不详其籍贯乡里，杜佑安邑人，曾三次主持本部正司乡试，被认为得人。龚啸盐山人，以品行道义在乡里受敬重，退休后再次被启用为国子司业，历任祭酒。因擅自放诸生甲不奏报，被免职。杜孝字志道，湖关人，考中元朝乡试第一，历任台州学政，回家教授，通晓易诗书三经。吴元莆田人，也曾再次被征召为国子司业，在任上去世。赵明望藁城人，李干绛州人，何显周内黄人，吴伯宗明佑以自行京西人。洪武四年廷试第一，当时是开科取士的开始，皇帝亲自撰册问， 得到吴伯宗非常高兴，赐予冠带袍户，授予礼部员外郎，参与修撰《大明日历》。胡惟庸当权，想让人依附自己，吴伯宗不屈服。胡惟庸怀恨在心，因事被贬谪居住凤阳。尚书论述实证，一而说胡惟庸专横放纵不法，不应独自担当重任，时间久了必然成为国家祸患，言辞非常恳切。皇帝收到奏书，召他回京，赐予衣物钱财，奉命出使安南，符合皇帝心意，被任命为国子助教，命他到东宫进讲，首先陈述正心诚意的学说，改任翰林典籍。皇帝出十个题目命他赋诗，他提笔立即写成，辞职雅致洁净，赐予织金锦衣，被任命为太常司丞，推辞，改任国子司业，又推辞，违背皇帝心意，被贬为金县教育，尚未到达，下诏召回任翰林检讨。15年晋升武英殿大学士。第二年冬天，因弟弟吴仲时任三河知县时荐举不实，供辞牵连吴伯宗，降为检讨。吴伯宗为人温厚，但内心刚直，不随便阿谀奉承，所以屡次受挫。过了一年，在任上去世。吴伯宗考中进士，考试官是宋濂、鲍循。鲍循字仲孚，崇德人，跟从临川吴城学习易经，好古力行，著有大义传义，学者称赞他。元至正年间，因荐举被授予温州路学政，不久被召入翰林，没有就任。洪武四年出行科举取士，被召为统考官，考试结束后辞去。15年与吉安于权、高邮张长年、登州张深都因明经老成，被礼部主事刘墉推荐，被召到京城。鲍循80多岁，张长年、于权也都年过70，赐座询问。第二天一同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，都以年老有病坚决推辞，于是被放还。张深后来到达，任命为户县教育，不久召为右迁都御史，最终任浙江左布政使。第二年因其如被征召的是全思成，字希贤，上海人，也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。又过了一年，请求告老，赐斥退休。吴伯宗出使安南时，因明德被交趾人敬重。其后襄阳任亨泰也考中洪武21年进士第一，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出使安南，交趾人认为很荣耀。前后出使安南的人并称吴人。任亨泰任礼部尚书时，日照百姓江伯儿因母亲生病杀了其三岁的儿子，祭祀戴月，有关部门上报，皇帝愤怒其灭绝伦理，杖打100，流放海南。于是命任亨泰制定金表孝行的条例。任亨泰建议说，人子侍奉父母，平时要表达敬意，奉养要让他们快乐，有病要谨慎医治，卧冰割骨不是常经，割骨不行以至于割肝，割肝不行以至于杀子，违背天道伤害生命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，损害宗族断绝祭祀，尤其是不孝的大者，应该严刑告诫，如果愚昧无知也听任其作为，不在金表之列。下诏说可以。第二年讨论秦王的丧礼，因而制定了凡是世子袭爵的礼仪。适逢讨伐龙州赵宗寿，命他协同御史严震直出使安南，告谕要谨守边境，不要收纳逃亡之人。当时皇帝因安南篡位弑君，断绝了他们的贡事。至此听说赵使到来，非常震惊恐惧。任亨泰写信叙述朝廷用兵的原因来安慰他们，交趾人非常高兴。出使回来，因私自购买蛮人做仆人，降为御史。不久司明土官与安南征界，供辞又牵连任亨泰，被免官。吴臣字俊仲，兰溪人，是元朝国子博士吴世道的儿子，以学问品行闻名。太祖攻下婺州，召见吴臣及同郡许元、叶赞玉、胡汉、汪仲山、李公长、金信、徐资、同济、戴良、吴吕、孙吕、张启敬在省中会时，每天命二人进讲经史。不久命吴臣为郡学训导。洪武初年，郡里以儒士荐举，吴将他的名字上报为信众，被授予翰林院待制。吴臣对修撰王离说，名字错了不改，这是欺瞒。 准备向朝廷禀报。王离说恐怕触犯皇上发怒，吴臣不听，发文书请求改正。皇帝高兴地说是诚信质朴的人，于是眷顾他，召他侍从左右，因事降为编修。给侍中郑相同说，按照旧例向太子禀报事情，只有东宫官署称臣，朝臣则否，现在一体称臣，于理不妥。吴臣反驳说，东宫是国家的根本，尊重东宫就是尊重主上。郑相同的说法不对，皇帝听从了他。不久因奏对不合旨意，降为翰林院典籍，不久升任东阁大学士。当初皇帝对吴臣说，圣贤立教有三，教敬天，教忠君，教孝亲，分散在经卷中，不容易领会其要领。你们将这三件事编辑成书，到这时书编成，赐名京城录，命吴臣撰写序言。过了一年，降为翰林侍书，改任国子博士，因年老回乡。吴臣曾经著文辩论，说孔子封王不合礼制，后来布政使夏莹、祭酒秋俊都沿袭他的说法。到嘉靖九年，更改祭祀典礼，改称至圣先师，实际上是从吴臣开始的。桂彦良、明德称以字行事，慈禧人。元朝乡贡进士，担任平江陆学教授，被罢官回乡。张士诚、方国珍交替征召他，都不就任。洪武六年被征召到朝廷，授予太子正字。皇帝曾拿出自己写的诗文，彦良在御座前朗诵，声音响彻殿外，左右的人都很惊讶。皇帝赞赏他的朴实正直。当时选拔国子生、讲学等人为给侍中，举人张伟等人为编修，在文华堂学习，命彦良和宋濂、孔克表做他们的老师。皇帝曾从容咨询问题，彦良一定用正道回答。皇帝常常称赞他，把他说的话写在便殿的墙上。洪武七年冬至，慈臣撰写南郊著文，用了与我字，皇帝认为不敬。彦良说，成汤记上帝说与小子旅，武王祭祀文王的诗说我将我想，古人有这样的话。皇帝脸色缓和说，正字说的对。当时御史台呈报案件，命令慈臣复审。彦良所论罪，释放的有几十人，升任晋王府右副。皇帝亲自写文章赐给他，彦良入朝谢恩。皇帝说，江南大儒只有你一人。彦良回答说，我不如宋濂、刘基。皇帝说，宋濂是文人罢了，刘基严厉狭隘，不如你。彦良到晋地制作革新图，献给晋王。后来更改王府官制，改任左长史。到京城朝见，晋上太平十二册。皇帝说，彦良所陈述的通达事理，有益于治国之道。世人说儒者拘泥古法，不通经世，像彦良可以说是通儒了。洪武十八年请求告老还乡，过了两年去世。明初特别重视师父，已经命宋濂教太子，而各位王父也谨慎选择。彦良与陈南宾等都是素儒老生，而李希言和驸马都尉胡官的师父徐宗实尤其因为严厉被敬畏。李希言字于安，夹人，隐居不做官。太祖亲手写信征召他到京城做各位王爷的老师，规范严格，各位王爷有不遵循教导的，有时打他们的额头。皇帝抚摸孩子发怒。高皇后说，哪有以圣人之道教导我们的儿子反而生气的呢？太祖怒气消解，授予左春芳、右赞善。各位王爷到封地就藩，西延回归就隐居处。乡里宴集，常穿着飞袍，带着斗笠前往。客人问原因，他笑着说，斗笠是本来身份，飞袍是君主的赏赐。徐宗实名后以字行事，黄岩人，小时候聪颖悟性高，专心学习。洪武年间被推荐授任统领主簿，请求告假回乡奉养父母，违背皇帝心意，被贬谪戍守淮阴邑。恰逢东川侯胡海的儿子胡关被选为驸马，皇帝为胡关选择老师，觉得很难找到合适的人，就任命了宗实。宗实原引其他王府的惯例，把驸马的位置设在厅堂中间面向南，而把老师的席位设在西街上面向东。宗实亲手拉着驸马的位置让他下移，然后才开始讲书。 左右的人非常吃惊，互相用眼神示意。皇帝听说后嘉奖他，召见宗室慰劳了好几次。洪武末年受任苏州通判，上奏发放官粟200,000石来救活饥民。春天水势暴涨，冲涅河堤，倡议修筑，吴地人都认为便利，请求表彰元朝劫富王室。礼部认为前朝的事不应允许。宗室说，周武王为比干的穆家土，难道不是前朝的事吗？于是得以表彰。建文两年，破格提升为兵部右侍郎，因事被贬官，不久恢复职务。燕王兵事紧急，派他到两浙招募义勇。成祖即位，上书请求回乡。过了两年，因事被逮捕，在路上去世。陈南兵，名光裕，以字行事，茶陵人。元末任泉州学政。洪武三年被聘请到京城，受任吴地县丞，历任胶州同知，所到之处以经术治理，被召为国子助教，曾入朝见驾，讲解红范九畴。皇帝非常高兴，把他的姓名写在殿柱上。后来皇帝御铸红范，多采用他的学说，提升为蜀王府长史。蜀县王好学对他尤其敬重礼遇，制造安车赐给他，为他建造府地，取名安老堂。洪武29年，与方孝孺同为四川考试官，诗文清静有法度，享年80岁。此后各王府长史刘纯、董子庄、赵继通、杨甫、金石、萧用道、宋子桓等人都有名声。刘纯，南阳人。洪武末年任元武县训导，周王聘请他做世子的老师，不久向朝廷进言，补任右长史，以正道辅佐周王。端礼门前的槐树盛夏而枯萎，刘纯陈述灾祸征兆，进谏告诫，王采纳他的话，修身反省，枯枝重新茂盛。周王表彰那棵槐树叫书中，退休10多年后去世，享年97岁。董子庄，名衍，以字行事，江西乐安人，有学识品行。洪武年间以学官升任茂名知县。永乐时由国子司业外任赵王府右长史、御史匡正。赵王有很多过错，皇帝就责备长史。子庄因为能进谏，得以没有过错。永乐18年春天应当陪祭国赦，早早起床，穿戴整齐，端坐去世。赵继通，字师道，天台人，也由教官历任永丰、龙溪知县，参与修撰太祖实录，多次升迁到司业。外任赵王府左长史，与子庄同心辅佐引导，藩王府贤能的属官首先称赵、董二人。杨甫，吉水人，官任御史。仁宗即位，上书谈论十件事，提升为魏王府右长史。尽心提出可行的建议和制止不可行的建议，未曾随意拿一个钱。宣德初年去世。金石，开化人。永乐初年上书谈论治国之道，皇帝嘉奖他，又对策符合皇帝心意，受任翰林典籍，参与修撰太祖实录、永乐大典，被选为东宫讲官，历任左春芳左司职。仁宗即位，受任魏王府左长史。正统初年去世。为人孝敬有爱，敦行道义，阅读经史，每天有固定的进度，到老不停。萧用道，太和人。建文年间被举荐为怀才抱德，到朝廷考试文章，提升为晋江王府长史，召入翰林院修撰类要。燕军渡过淮河，与周世修一起上书指责当权的人。永乐时参与修撰太祖实录，改任右长史，跟随晋江王到桂林就藩。曾为王臣说8件事：谨慎起居，减少嗜欲，勤于学问，修养德性，减少鞭扑的刑罚，不侵犯下人的利益，常接触府中僚属，以通达群情，选择谨慎厚道的人以备差遣。又作端礼、体仁、遵义、广志四门箴言献给王。很久之后因病请求回乡，成祖发怒，贬为宣府要儿领巡检，去世。儿子萧轩由进士官任湖广左部政使。天顺4年，因治理政绩卓越，被举荐拜为礼部尚书。起初两京尚书缺员，多用布政使充任。从萧轩以后， 就没有再拜上书的人了。萧轩持重宽厚，廉洁沉静，但不善于奏对，调任南京，去世。宋子桓，庐陵人，由庶吉士历任考功郎中，跟随师魁在湖广采伐木材，因宽厚得到众人拥护。仁宗即位，受任梁王府右长史，改任越王府，何意淡薄，所到之处有贤名。宣德年间在官任上去世，从此以后王府官不被视为清流，就没有值得记载的了。宋讷，字仲敏，华人，父亲宋寿卿，元朝侍御史。宋讷性情持重，学问广博，至正年间考中进士，任盐山尹，弃官回乡。洪武两年征召儒士十八人编纂李乐等书，宋讷参与其中。事情完成后不做官回乡，很久之后因四府官杜孝的推荐受任国子助教，因讲解经义被学者尊崇。洪武十五年破格提升为翰林学士，命撰写宣圣庙碑，符合皇帝心意，赏赐很丰厚，改任文渊阁大学士。曾因天冷靠近火炉烤焦了鞋下的衣服，烧到皮肤才发觉，皇帝写文章告诫他。不久升任祭酒，当时功臣子弟都来就学，以及每年共事常有几千人。宋讷为他们严格制定学规，整天端坐讲解，没有空闲时间，夜晚常住在学舍。洪武十八年重开进士科，录取进士470多人，其中由太学出身的有三分之二。再次考试试人也这样，皇帝非常高兴，下至词褒奖赞美。助教金文直等人嫉妒宋讷，向吏部尚书于系诬陷他，发文书令他退休。宋讷上殿辞别，皇帝惊讶询问，大怒，杀了于系、金文直等人，留任宋讷如故。宋讷曾生病，皇帝说宋讷有瘦骨，不用担心，不久痊愈。皇帝派画工窥视宋讷，画下他的像，见他端坐，面带怒色。第二天入朝对答，皇帝问昨天为什么生气，宋讷惊讶地回答，有学生屈步跌倒，打碎了茶器，我惭愧没有教好，所以自责罢了。而且陛下怎么知道的？皇帝拿出画像，宋讷叩头谢罪。长子宋林考中进士，提升为御史，外任望江主簿。皇帝念宋讷年老，召回身边侍奉。洪武二十三年春天，宋讷病重，仍住在学舍。宋林请求让他回私宅，宋讷斥责说，正当丁忌的时候怎敢不敬。祭礼完毕，抬回家里就去世了，享年80岁。皇帝悼念惋惜，亲自写文章祭奠他，又派官员到家里祭奠，为他治理葬地。文臣四品给予祭葬的从宋讷开始。正德年间谥号文客，宋讷曾应召陈述边事，说海内安定，只有沙漠尚需劳烦圣虑，如果穷追远击，不免劳民伤财，陛下为圣子神孙考虑，不过是谨慎边防罢了。备边在于充实兵力，充实兵力在于屯田。汉朝赵充国率领40000骑兵分屯延边9郡，而单于退却。陛下应在诸将中选拔几个有谋略勇敢的，以东西500里为制，立法分屯，布置在要害之处，远近相互呼应，遇敌就战，敌退就更，这是长远的策略。皇帝很采纳他的话。宋讷去世后，皇帝思念他，任命其次子宋富祖为司业，告诫诸生遵守宋讷的学规，违反的判罪致死。明朝开国时就重视师儒之官，许存仁为官任祭酒，老成端谨，宋讷稍晚禁用，最受恩遇。与宋讷一起制定学规的有司业王家慧、龚孝，三人都年纪很大，须发好白，整天端坐堂上肃然。而张美和、聂炫、贝琼等都是名儒，在洪武时先后任博士、助教、学录，因此诸生多有成就。为官的事另有记载。王家慧，字元礼，嘉兴人，因推荐被征召，多次升迁到国子监司业。洪武十六年也因年老请求回乡，皇帝下诏优待挽留他，80岁去世，赏赐抚恤很丰厚。许存仁、明元、 以字行事，是金华许谦的儿子。太祖一向听说许谦的名声，攻克金华后，寻访得到存人，与他交谈非常高兴，命他教导诸子，提升为国子博士，曾命他讲解《尚书》《洪范》《修旧征兆》的学说，又曾问孟子什么话最重要。存人以行王道，省刑罚，薄赋税，回答。吴元年提升为祭酒。存人出入左右将近十年，从考定古礼文物之事到禁用或辞退人才，没有不参与议论的。将要商议及皇帝大位时，存人告老回乡。司业刘承直说：“主上方顺应天意人心，您应该稍等。”存人不听，果然违背旨意。千世成恐招弹劾他的隐士，于是被逮捕死在狱中。张美和，名九韶，以字行事，清江人，能做慈父。元末多次被举荐不做官。洪武三年因推荐人献学教育，后升任国子助教，改翰林院编修。退休回乡，皇帝亲自写文章赐给他，又与钱载等人一同被征召修撰书传，完成后遣送回乡。聂炫字弃之，与美和同县。洪武四年进士，任广宗县丞，上书请求免除旱灾税。任职期满入朝觐见，进献南都赋及洪武圣德诗，受任翰林院待制，改国子助教，升任典籍，与美和一同被赐予回乡。洪武十八年又召他主持会试，想留用他，他请求在方便的地方自养，命他领取儒林教育的俸禄，终身享受。贝琼，字廷居，崇德人，性情坦率，专心好学，48岁才领相见。张士诚多次征召不就。洪武初年被聘请修撰元史，完成后受赏赐回乡。洪武六年以儒士被举荐，受任国子助教。贝琼曾感慨古乐不兴，作大韶赋以表达志向。宋濂任司业时，建议设立四学，并四顺与汤文为先圣。太祖以驳斥他的说法，贝琼又作是辩解驳斥他，有见识的人多认为贝琼的意见对。与美和、炫其名，当时称为成军三柱。洪武九年改关中都国子监，教导功臣子弟。贝琼学行一向优秀，将校武臣都知道礼敬他。洪武十一年退休去世。赵处，字本初，山阴人，元朝进士。洪武六年被征召授予国子博士。皇帝曾亲临奉天殿，召见赵处和钱载、贝琼等人说：“你们要完全以孔子所确定的经书为教材，千万不要混杂苏秦、张仪那种纵横家的言论。”众臣叩头领命。赵处于是请求将朝廷校定的十三经颁行天下，并弃《战国策》以及阴阳秤尾、占卜之类的书籍，不让他们列于学宫。第二年，挑选了35位聪慧出众的学生，命赵处专门领导他们教授古文。不久提拔李阔、黄易等人进入文华、武英二堂讲说经书，他们都受到任用。洪武九年，御史台上奏说，博士赵处用诗经在国子监教学四年，他的弟子很多成为地方大员和持节出使各部的人。今年他已年过70，请求批准他辞官归乡。于是赵处以翰林院待制的身份退休，朝廷赐予内库银2.5行装，宋濂率领同僚及1000多学生送行。赵处去世时81岁，他的儿子赵归玉官至兵部侍郎，出任莱州知府，有政声。钱载，字子瑜，会稽人，是吴越武肃王钱镠的14世孙。至正年间考中甲科进士，因父母年老没有出仕。洪武两年被征召为国子助教，他写作了《金陵行胜论》、历代帝王乐章，都符合皇帝心意。洪武十年请求退休，被提升为博士，皇帝赐予敕命遣送回乡。到洪武27年，皇帝看到蔡省的书传，其中关于星象运行的内容与朱熹的诗传相悖，其他注释与鄱阳人邹继友所论也有不妥之处，于是征召天下老儒生来定正。兵部尚书唐铎举荐钱载以及退休编修张美和、助教敬权等人。朝廷派使者乘一车 快速征召他们到来，命刘三五总负责此事。江东各门酒楼建成后，皇帝赐给百官纸钞，在楼上设宴，钱宰等人赋诗答谢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告知各位儒生中年老愿意回乡的，先遣送他们回去。钱宰年纪最大，请求留下，皇帝很高兴。书编成后，赐名书传会选，颁行天下。皇帝后赏了他，让他乘一车回乡。钱宰去世时96岁，又有萧植，字子所，太和人。洪武四年乡试中举，任国子学录。第二年夏至，皇帝到北郊祭祀，召尚书吴陵，主事宋濂率领文学之士跟随。萧植和陶侃等12人在斋所被召见。皇帝让他们赋诗，又让他们写山之花诗。唯独喜欢萧植的作品，拿给众臣看，他受到的宠爱在当时无人能比。当时皇帝留意文学，常常亲自考试廷臣，萧植与陈官受到的知遇之恩尤其突出。陈官以训导身份入朝觐见皇帝，考试他王猛门诗论，立刻提拔他为陕西参政，不久召他回来在皇帝左右侍奉。他因召作中山赋，皇帝赐给金币，他在陕西以廉洁谨慎著称。有人问陕西出产金子的情况，陈官大惊说，我愧居藩司僚属之位，哪里敢问金子的事。他去世后，妻子儿女几乎无法维持生活，而萧植因父母年老请求回乡，父母去世后，他在墓旁搭小屋守丧。申国公邓震剿灭龙泉的贼寇，不能约束部下，萧植前去责备他，邓震因此禁止部下骚扰，县里百姓得以安宁。这两人都是品行醇厚的君子。李叔正，字克正，原名李宗颐，晋安人，12岁能作诗，长大后更加渊博。当时江西有10位才子，李叔正是其中之一，因举荐被授予国子学正。洪武初年告老回乡，不久又因举荐人学正，升任渭南县丞。同州蒲城人争地界，多年不能解决，行省把此事委托给李叔正，他单人匹马前往，分析几句话就立刻解决了。渭南每年缴纳粮食20000石，豪强与狡猾官吏勾结，田地没有固定税额，李叔正亲自丈量田地，他制定的法规很精密，各种弊端全部剔除，升任兴化知县，不久被召为礼部员外郎。因年老请求回乡，未获批准，改任国子助教。这样李叔正3次来到太学，皇帝正锐意文治，对国子监的人才尤其留意，但太学生多是贵族子弟，不服从教导。李叔正严格制定规章条令，从早到晚端坐，督促课业毫无倦色，朝廷舆论称赞他。升任监察御史，奉命巡视岭南，琼州府官吏揭发知府坐在公堂签写表文，李叔正审讯此事，知府得以澄清，处置了该官吏。太祖称赞他说，人们说老御史懦弱，竟能如此明断，多次升官至礼部侍郎。洪武十四年升任尚书，在官任上去世。李叔正的妻子夏氏在陈友谅攻陷南昌时投井而死，李叔正感念他的气节，终身不再娶妻。刘松，字子高，太和人，原名刘楚，家境贫寒，努力学习，冬天没有炉火，手冻裂了仍抄写不停。元朝末年在乡试中举，洪武三年因精明行修被举荐，改名为刘松，在奉天殿被召见，授予兵部直方司郎中，奉命到镇江征收粮食。镇江有很多功勋之臣的田地，租赋成为百姓的负担，刘松极力请求得以稍微减少，升任北平按察司副使，减轻刑罚，减省事务，召集流亡百姓，民众都恢复本业。在学宫旁边修建了文天祥祠，在学门课时告知府县不要用徭役牵累学生，曾请求减少偏僻地方的役马，用来增加宛平的役马，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，回头对侍臣说，一船劳役不均已经很久了，刘松能说出来，治理百姓不应当像这样吗？被胡惟庸所憎恨，因事获罪，被罚服劳役，不久被放还乡。洪武十三年，胡惟庸被诛杀，刘松被征召授予礼部侍郎，不久升任吏部尚书。雷基景深殿， 皇帝在朝廷上谕令群臣陈说正事得失。刘松叩头，用修养德性施行仁义来回答，不久退休。第二年三月，与前刑部尚书李敬一同被征召，李敬被授予国子祭酒，刘松任司业，赐给鞍马，命他们早晚觐见，每次见面就亲切交谈很长时间。不到十天，刘松就去世了。他病发时仍勉强坐着教导学生，到病危时，李敬问他想说什么，刘松说，天子派我来教国子生，将要求我成功，而我竟这么快就死了，没有一句话涉及家事。皇帝命有关部门办理丧事，亲自写文章祭奠他。刘松自幼博学，生性廉洁谨慎，兄弟三人共住一间茅屋，有田地50亩，他显贵后没有增加，一床布被用了10年，被老鼠咬坏才换掉，但仍然修补好给儿子做衣服。做官时从未带家眷随行，到北平上任时带了一个仆童去，到了就打发他回去。下午办公结束，他独自在灯下读书，常常通宵达旦，善于作诗，豫章人尊崇他为西江派。罗夫人，吉水人，年少时好学，陈友谅征召他为编修，不久知道陈友谅不能成事，就逃走了，在九江拜见太祖，被留在身边。随从在鄱阳湖作战，携带蜡书去劝降江西魏公下的各郡，被授予中书资议。随从围攻武昌，太祖想招降陈李，因罗夫人原是陈友谅的臣子，派他进城劝说，并且说陈李如果来降，不会失去富贵。罗夫人叩头说，如果陈氏留下的孤儿能保全性命，使我不在将来失信，我死而无憾。太祖说，你只管去，我不会耽误你。罗夫人到城下，整天嚎啕大哭，陈李用绳子把她吊进城，见到陈李后大哭，陈述太祖的意思，并且说大兵所向披靡，不投降就要被屠城，城中百姓有什么罪。陈李听从了他的话，于是率领官署出城投降。后升任国子助教，因年老特赐他可以乘小车出入，每次宴见赐他坐下饮食。不久又出使阔阔铁木儿处，以前的使者多被扣留，罗夫人议论慷慨，唯独得以返回。洪武元年升任编修，又协同主事张福前往安南，要求归还所占的占城土地。安南遵奉诏令，送给罗夫人很多黄金、贝壳、土产，他都推辞不受。皇帝听说后认为他贤德。洪武三年设置弘文馆，以罗夫人为学士，与刘基同位。他在皇帝面前直率地陈说正事得失，常操南方口音，皇帝却喜欢他的质朴耿直，称他为老实罗，而不叫他的名字。皇帝曾到他家，房子在城外偏僻小巷，罗夫人正在粉刷墙壁，急忙喊妻子拿小凳子让皇帝坐。皇帝说贤士怎么可以住在这里，于是赐给他城中的宅地。天寿节时，他制作了一首水龙吟辞敬献，皇帝高兴，后赏了他，不久请求退休。上殿辞别时，皇帝赐给他大布衣，在衣襟上题诗褒奖他，后来又召他进京。他上奏请求减免江西的秋粮，皇帝准奏。他留在京城三个月，皇帝赐给玉带、铁拄杖、坐墩、皮衣、马匹、餐具等送他回乡，他得以寿终。孙汝敬、明简以字行事。永乐二年述籍事，到文渊阁学习，因背诵书籍不符合皇帝心意，当天被发配到江南戍边，几天后又召回来，从此刻苦勤奋学习，多次升迁至侍讲。仁宗时，上书谈论15件时政要事，触犯皇帝旨意被下狱，不久与李世勉一同改任御史，刚直的名声震动一时。宣宗初年，他上书大学士杨士奇说，太祖高皇帝拥有天下，太宗文皇帝再造国家，但他们仍然小心谨慎，不敢懈怠。先皇帝继承皇位不到一年，就抛下群臣去世，退就原因都是因为奸佞小人进献金石丹药导致疾病。去年冬天，我因愚钝憨直应召上书，言语涉及不敬，罪该万死。先皇帝怜悯我孤高耿直，免除了杀头之罪，让我担任御史。我反省自身， 没有什么可以报答。我看到今年六月，皇上驾临天寿山，亲自拜谒二陵，京城百姓观望感叹，认为是圣明天子的大孝。不久道路传言，礼仪结束后就立即在此地打猎讲武，随从的只有野仙土干及其部下几百人，车马奔驰，前后追逐。我听到这些话，心惊胆战。春猎下苗秋显冬瘦，固然是国家常理，但以拜谒陵墓的名义出行，却与降将在山谷间打猎，坐不垂堂的警戒，马衔脱落的忧虑，不能不深加考虑。您是四朝老臣，两朝皇帝的首辅，对此若不说，那么谁能说呢？希望您特别采纳我的意见，以弘扬安邦进献的思虑，光大辅弼正直的义理。不久升任工部右侍郎，两次出使安南。当时黎丽说他的君主陈浩已死，却设宴奏女乐。孙汝敬斥责他，黎丽害怕道歉。回京后，都理两浙漕运，管理陕西屯田，多有建树。因接受馈赠获罪，被贬为士官。英宗即位，遇到大赦，孙汝敬错误地引用诏书恢复原职，又被逮捕。因在陕西错置事务的牢记，被免除死罪，发配戍边。不久恢复原职，仍任就职。边塞有警报，孙汝敬去都运粮饷。在红城子遇到敌人，中流箭落马得以逃脱。因病请求回乡去世。赞语说，明朝建立之初，首先以人才为要务，征召四方老儒生群及京城，按照他们的长处加以任用。除了议定礼制之外，有的参与法从行列，有的在成名殿当职，而国子监教育贵族子弟的职务尤其多称职，人才济济，堪称得人。这些臣子在元朝末世深研经书，积累学问，隐居乡野，几乎终身默默无闻。等到国运开始太平，他们如同茅草连根拔起般顺利被任用，于是各自施展所学的知识来润色宏大的谋划，增仕文治。古人说，天下不担心没有人才，只看君主搜罗人才的用心如何罢了。难道不确实是这样吗？